Advanced Chinese Reader, Lesson 15. Sentences, page 309.
一，谋杀某将军的那件事情判决了没有？这件事情的是非很难判断，任何人不能随便的下判断。二，昨天政府宣布我们已经跟他们正式宣战了。他们为了宣扬东方文化，印了不少宣传品。老张到处宣传说胡先生做买卖失败，就要宣告破产了。宣和是宋朝一个皇帝的年号。政府在无线电里向人民宣告，绝不和敌人讲和。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宣言是谁起草的？陈科维刺杀尚玉策，法院是怎样宣判的？三，胡雄武骑马的技术非常好，他现在是骑兵司令。明天我们弟兄姐妹五个人骑自行车去西山旅行。四，据说全国要除铁路10万里，向建筑师说沿江码头都得重新修除了。这一带的建筑物都已经建筑了50年以上了。段维灵研究建筑学已经有20几年了。五，今天的纪念周，胡玉哲先生讲演之后是校长训话。那是一个训练机关，那里专门训练军官。你这次受了这样大的教训，再也不敢开快车了吧？我们受军训的时期，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要把被单铺好。六，陈宝顺很喜欢跳舞，每个周末都到舞场去跳舞。新年晚上有个舞会，你们参加不参加？他很有舞台经验，因为他演了多少年的舞台剧了。这次的演奏会不但有音乐，而且还有歌舞。他本来不会跳舞，他去跳舞是靠一时高兴。七，庄显云的病已经好了，就是精神不太好，医生让他到清静地方静养一些时候。你做事不应该这么着急，你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再做。因为我要写作，所以我要在安静的地方找一间房子。八，这次许多音乐家演奏比赛，荣显云小姐第一，真是光荣。九，我年轻的时候做事非常勇敢，现在没有那种勇气了。十，昨天运动场内有50多人被赎出。我们那一带地区近几年来逐渐发展。那天聪先生在周在勇先生家里，两个人谈话发生了意见。于是周先生下了俗客令，让聪先生马上离开他家。十一，妇女现在很盛行留长头发。中国副总统到美国来，美国总统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七彩兄，昨天到府上你那么招待我，真是盛情难忘。你请我去看舞台剧，我实在太忙了，谢谢你的盛意。唐朝最兴盛的时期叫做盛唐。荣彩云小姐昨天盛装去看舞台剧。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也是美国的首都的名字。十二，宫女是从前宫廷里头的女佣人。美国总统就是白宫的主人。十三， 圣宝文家里墙上挂着一张张大千画的唐代美人。你那间房子得收拾了，你看墙壁上的纸都掉下来了。最长的城墙要算是万里长城的城墙了。14，谁说他是君子？他老是做坏事，他是一个心很坏的人。英国现在虽然是君主国家，可是在政治上并不是君主专制，而是民主国家。商君是战国时的人，他把当时的法律改变了很多。15，我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清朝的大臣。君臣就是古代皇帝和做官的。16，他那所房子造得很讲究，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外边运来的。以他的技能，现在找工作很容易，因为很缺他这种人才。我为了要准备教材，一会儿得到图书馆去找点资料。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就叫做题材。中国的东北出产木材，从前中国各地方的建筑材料多数是东北供给的。荣彩文小姐的身材长得真好，不胖也不瘦。17，胡主任因为和张主任闹意见，才上任不久就辞职了。他到我这儿来坐了没一会儿，才有半个钟头就去看舞台剧去了。18，中国的古诗以唐朝为盛，中国唐代的文学以诗为盛。19，老王很喜欢跳舞，哪怕是办公的时间，他想跳也是照样去跳。他常说，他想做的事，绝不让任何事给限定住。张小姐很喜欢买东西，哪怕就是跟人家借钱呢，也得买。20，张先生思想很旧，他反对青年子弟去学戏剧。21，你看你怎么把弟弟打成这个样子了？在抗战的时候，中国人民很知道团结，大家打成一片去抵抗日本人。22，陈先生很会刻图章，石刻、木刻他都刻得很好。23，江先生对音乐很有研究，凡是乐器，无论国乐的、西乐的，他都会玩。24，昨天我去看京戏，我一进戏院的时候，舞台上是一个白脸的和一个花脸的打起来了。25，我家曾经请过一位教古文的老师，所以国语、春秋、易经、论语我都读过。26，新青年、创造月刊都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刊物。27，中国有3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有极高度的文化。28，外史就是历史以外的事情，比如明皇外史就是唐明皇的外史。春明外史是一部小说的名字，春明这个词儿是从唐朝而来的，春明是当时城门的名字。29，这里的土地开发了之后出产的一定很丰富。30，从前中国人读书非常注重书法。老姜和小金的事情别人没法为他们解决，因为老姜这个人一点也不讲交情。31，他们弟兄五个都在银行里做事，老万哥三个都30几了，连一个也没结婚呢。你哥几个？我哥4个。你排行第几？我行2。你只是弟兄2个，你怎么说你是老九呢？ 我们家是大排行，所以我是老九。32，你们大少爷今年20多了，从来也没离开过家，应该让他出去创练创练。你看他现在的事业很大了，他当初创业的时候很不容易。33，据历史上所记载，汉高祖是最有雄才大略的一位皇帝。34，我10年没做新衣服了，你看我穿的衣服都是古老18代的样式。35，中国有一句成语是学问深时意气平，意思就是有学问的人才有修养。36，这几天他拿我当了对象了，他天天骂我。谁说我要结婚了？我还没找到对象呢，我和谁结婚？37，他真不讲道理，说话老是强词夺理。38，明朝有一个大官史可法为国而死，他那种正大的精神一直流传到现在。男女交朋友是一种光明正大的事，何必不让人知道呢？39，前线那么紧张，姜子良昨天去了真是十分的惊险。40，昨天大会各机关首长都到了。41，昨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位老先生的背影，好像我的祖父。42，中国有句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43，他家本来很有钱，现在穷了。昨天我到他家一看，相当冷落。44，我在那家旅馆住了有2-3年了，所有的茶房跟我都很熟识。如果有机会，我得到别的国家走一走，见识见识。45，昨天我到火车站上去接朋友，在月台上站了有1个多钟头，火车也没来。46，张老头的太太死了不久，最近又失业，他的老境太坏了。47，费小姐很想家，她一到了朋友的家里，就情不能自己的想起她自己的家了。48，我父亲大去之期，我在国外，此事使我一生难忘。49，你快上车吧，火车要开动了。50，古书上所谓十金，就是10两金子的意思。51，父子的感情是一种直情直性的真感情。52，他对别人一点爱心也没有，无论人家有什么困难，他绝不帮忙。他对你好是真心吗？53，昨天老黄告诉我，金大文、金大友、金大生哥3个不知为了什么事儿想要分家。54，我和许志英是多年的好友，他家的事情我略知一二。你明知他不会把钱借给你，何必和他说呢？55，他虽然那么大的年纪了，还是那么天真。56，文先生的什么病啊？他怎么2只手发黑呀？57，他是因为和他太太闹意见而拿你出气。58，他们的事情不简单，我得跟你从根上说。59，他说和他哥哥做买卖闹意见，这不是正比，正文是为了争产业。60，丁子阳常欲写文艺作品，昨天我看文学周刊上刊载了一篇 他所写的东西文笔非常流利。61，十年生聚，十年教顺，是古时候越国对敌人准备作战，越王对部下所说的话。62，昨天在路上遇见戚果荣了，他没和我说话，就和我点点头。63，家庭过日子主要的是一家人要和美。64，我们门口那对大树好看是好看，可是交通非常的不便。65，想要行通这种法令，据我看很不容易。他虽然有势力，但是他也必得守法。在这个时代，他那种政策，你说行得通行不通？66，唐太宗当太子的时候就很亲近有学问的人。67，中华民国从开国到现在就一直的打仗，以致影响到人民不能安定的生活。68，这里的空军何时表演作战演习？69，我祖父有一部很老的《道德经》，传流到现在，可是有一次因为时局很紧急，我们全家都跑了，这部书也不见了。70，据说新部长上任之后要实行新政了。71，那个国家非常富强，原因是上下打成一片的治理国事。清朝自从中日战争之后，国事越来越不好。72，我跟随祖先生做文教工作已经有十年了。73，昨天张先生和小金两个人闹意见，没想到小金进而向前打了张先生一个嘴巴。74，这件事情很要紧，你说差谁去好呢？他现在做买卖了，政府的差事他早就辞了。75，我们家历年以来都是我父亲管事。76，他接到家里的电报一看，是他父亲死了，不禁大哭。77，你们夫妇这次到远东去旅行，让谁给你们照看家里的孩子？78，在我到美国来的那年，我父亲在飞机场往回走的时候望着我说道，德博士回来。78，我回国的时候下了火车，在远远的就望见父母到火车站接我来了。79，我对语言学可下了不少的苦功。80，这学期文先生又要做事又要念书，如此看来他一定很忙。此处不是讲话的地方，走到我们家去，把这件事情详细的告诉你。81，江省长说，不在官场做事，我觉得非常轻快。82，那个公司里各种货色好的没有，普通的实在不少。83，我回想过去的一切，真使我后悔。84，如果希望这个建筑物提前完成，必须加强人力。85，商君本来姓公孙，公孙在古代是姓，现在很少有姓公孙的。86，因为年年丰收，所以这里的农民都很富足。87，你今天到学校去，带我买一本字典来，省得我去了。88，这次开会怎么不派代表去？何必你亲自去呢？因为这次的会很重要，别人去不好。89， 清朝的学士比现在大学毕业的学士的学问高得多。九十，老黄已经失业快一年了，吃饭已经成了问题。昨天江先生给他来信，说请他马上到经济部去，现在有一个缺，可见得天无绝人之路。九十一，南先生事业失败之后，现在不同往日了，家里甚至一个礼拜也不吃一回肉了。九十二，请问二十五史是哪年编印的？简小姐，你查一查《文学月报》是什么时候编印出版的？张庚生要把王世同的作品汇编出版。九十三，如果你想做一个好学生，你要效法张国本。请你看上下文，法字在这儿不是法律的意思，而是效法的意思。九十四，费正文今年可不可能到美国来呀？九十五，屋子里太热了，我得到外头走动走动。九十六，今天马路上来来往往，怎么这么多的人呢？九十七，有一个人今年还不到三十呢，头发都白了，人家送他一个外号叫白毛。
Lesson 15, Narratives, page 327.
一，白乐友是一个外国人，他学中国语文不到三年的时间，已经能看中文报纸和小说了。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看老舍写的短篇小说《金百里》，我觉得这篇小说不但内容好，文章好，而且用的文字有 90% 以上是我学过的，因此我深深地觉得我念的书的确是有用。黑白里小说的大意是写兄弟两个人，虽然个性不同，可是都具有一种爱心，不但弟兄之间真心相爱，而且对劳苦大众也都真心相爱。弟弟领头反抗资本阶级，怕宣扬出去连累了哥哥，就借着为了女人的问题跟哥哥闹，要和哥哥分家。哥哥因为爱弟弟就让了那个女人，并且不肯分家。后来哥哥替弟弟死了。我现在把这篇小说前几段的原文写出来，可是我得先声明，因为原文里有些字我不认识，我看了上下文才懂得了它的意思，我就用学过的字代替了不认识的，并不是我敢改原文。黑李白，爱情不是他们兄弟两个人的问题的中心，可是我得由这儿说起。黑李是哥，白李是弟，哥哥比弟弟大着五岁，他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同学。虽然白李一入中学，黑李和我就毕业了。黑李是我的好友，因为常到他家去，所以对白李的事儿我也略知一二。这哥两个的不同，正如他们的外号一黑白。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他们两个人对任何事的看法并不一致。黑李并不黑，只是在脸上有个大黑点儿，因此他是黑李。弟弟没有那么个记号，所以是白李。这在给他们送外号的中学生们看，是很合理的。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脸都很白，而且长得极相似，他们两个人都喜欢他，他说不清到底该爱谁，又不肯说谁也不爱， 于是大家替他们弟兄着急，明知他们两个人不肯闹起来，可是爱情这玩意儿是不讲交情的。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是个晚间，落着小雨，我去找黑里谈天，他独自在屋里坐着呢，向我笑了笑，笑得非常天真。他叫了我一声，笑着说，我把他让给老四了，按着大排行，百里是四爷，我不能因为个女子失了兄弟们的和气，所以你不是现代人，我开玩笑地说。过了有十天吧，黑里找我来了，我会看，如果看到他们的脑门发黑，必定有心事。每次有心事，我们两个人必喝白干酒，我赶紧把酒预备好。因为他的脑门不亮啊，喝到第二杯上，他说，我刚从他那儿来，他笑着，笑得那么天真，接着又说，老四跟我好闹了一场。我明白这个好字，第一，他不愿说兄弟间有了问题闹起来了，第二，不愿只说弟弟不对，哪怕弟弟真是不对，这个好字带出不愿说而又不能不说的曲折。因为他，我不好，太不明白女子心理。那天不是告诉你我让了吗？可是他可出了花样，他也断绝了老四，老四当然跟我闹了，所以我今天又找他去，要是他骂我一顿出出气，或者还能和老四言归于好。没想到他没骂我，他还叫我和老四都做他的朋友，这个我不能。我并没这么明对他讲，我上这儿跟你说说，我不能，他自然也不再理老四，老四就得再跟我闹。没办法，我替他接着说了这一小句。过了一会儿，我找老四去，我想跟他说明一下，也好，他端着酒杯想了一会儿，也许没用，反正我不再和他来往。老四再跟我闹呢，我不言语就是了。我们又谈了些别的，他说这几天正研究宗教，我知道他的读书全靠一时高兴，我绝不会因为谈到宗教而想他有点消极，或是精神上有什么大的变动。哥哥走后，弟弟来了，百里不常上我这儿来，这大概是有事。他在大学还没毕业，可是看起来比黑里精明得多，他这个人叫你一看，你就觉得他很英勇，应当到处都能做一个领头的。他没有客气话，和他哥哥正相反。老二当然来过了，他问，黑里是大排行行二，也当然跟你谈到我们的事。我自然不便急于回答，因为有两个当然在这里。果然没等我回答，他说了下去，你知道我是借着题目闹的，你以为我真要那个女人吗？他笑了笑得和他哥哥一样，我专为和老二找麻烦才和他来往，不然谁有功夫理他。男与女的关系从根上说还不是为这个，我何必非他不行。不过这不是正比，正文是这个，你想我应当老和二爷在一块儿吗？我当时回答不出，他又笑了笑说，我有我的计划，他有他的，最好是各走各的路，是不是？是，你有什么计划？我好容易想起这么一句。计划先不告诉你，得先分家，以后你就明白我的计划了。因为要分家，所以和老二闹，我觉得自己很聪明似的。他笑着点了头，没说什么，好像准知道我还有一句为什么不明说而要闹呢。他能明白我吗？我一说分家，他立刻就得哭，然后又是那一套。母亲去世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不是说我们两个人老得和美吗？他必定说这一套， 好像活人得叫死人管着似的。还有一听说分家，他管保不肯，而愿把家产都给了我。他老拿我当弟弟，老拿自己的感情限定住别人的行动，老假装他明白我，其实他是个赶不上时代的，这个时代是我的，用不着他来费心管我。你是不是叫我对老二去说？一点不错，省得再闹。他又笑着说，我答应了给他办。为这件事，我天天找黑里去，天天他给我预备好白干，吃完喝完说完，无结果而散。至少是半个月的功夫是这样，我说的他都明白，而且愿意老四创练创练。可是最后的一句老实说，我是不愿意叫老四离开我呀。以上所写的只是这篇小说的前几段，从这几段里可以看出原文写得好，又可以证明以我这样的中文程度也能看得懂。二，中国古时有一个越国，有一次对外作战被敌国打败了。越国的国王是个有雄心的，他有几个大臣也都是有策略的。他们君臣勇敢地接受失败。二，中国古时有一个越国，有一次对外作战被敌国打败了。越国的国王是个有雄心的，他有几个大臣也都是有策略的。他们君臣勇敢地接受失败的教训，过着最苦最难过的日子，同时也都有一种决心和勇气要对敌国报复。他们实行一个计划，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生聚就是加强生产，增多人口，教训就是训练人民准备战争。经过20年不断的努力，终于将敌国打败了，得到光荣的胜利。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认为他们君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三，商君是战国时候的人，据史记上的记载，他本来姓公孙，不是姓商，因为他做了首相，国王把商这个地方赏给他了，所以大家就叫他商君。他做首相的时候很得国王的信任，他对国王说，要想国家富强，必得变法。国王就允许他去变法，他把要改变的法令都准备好，还没有发表，只怕人民不相信他。他就叫人拿一根很长的木头立在国都的南门城墙的外面，然后他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给他10金。按当时的生活程度来说，10两金子是个很大的数目，要是穷人有了10两金子，差不多就算发财了。人民听说这道命令以后，心里想，搬一块木头是很容易的事，能搬去的就给10两金子，能有那么多的钱，这太奇怪了。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家都疑心是说假话，没有人敢去搬。商君又下命令说，能够搬到北门去的给他50金。有一个人搬了过去，商君果然给他52金子，表示自己不说假话，然后才下命令变法。变法一年以后，有的人是服从了，有的人觉着不方便，不照着法令去做。有一天太子也没照着法令去做，商君说，变法的法令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地位高的人不守法。现在太子不守法，必得要先办太子。 但是因为太子是将来的国王，又因为太子有了错处，是他的老师没把他教好，所以就把太子的老师杀了。于是人民都知道，哪怕就算是太子也得守法呀。后来大家都不敢不守法了。变法行了十年，人民非常欢喜。有人如果在路上丢了东西，也没有人去拿，夜里睡觉也用不着关门，家家都生活得很好。当初说过变法不好，也说变法是好的了。四，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朝代。清朝开国初年，有几个皇帝都是雄才大略，当时的大臣也有很多人才，君臣共同努力，将国家治理得很好。到了清朝末年，因为外交失败，内政腐化，国事就一日不如一日了。当时有一位皇帝宣布变法，实行新政，御史设学校，除铁路，练新兵，如果积蓄努力，清朝前途可能很有希望。但是当时有些大臣思想太旧，恐怕变法之后新政盛行，对于个人将有不利，御史想出种种法子极力阻止，以致新政受了很大的阻力，才实行不久就取消了。有人说那次变法维新可能是清朝复兴的一个转机，如果清朝能掌握这个转机，后来就不至于被推翻了。也有人说，正因为清朝失去了那个转机，中华民国才能够成立了。中国有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的国家，使转变成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五，有一个外国人最爱好中国古代的艺术，他说中国的书法和画以及歌舞戏剧都是艺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很多艺术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就书法来说，我最喜欢晋朝王右军写的字，至于画，我最喜欢唐朝王维的画。他以山水为题材，有人说他的画里有诗。此外，我常研究唐朝的歌舞和戏剧。唐明皇最爱好歌舞戏剧，他在宫廷之内设有训练机关，训练宫女和一些青年子弟学习歌舞和戏剧，也学习国乐乐器。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看，古代的歌舞戏剧以唐朝为最盛。六，段彩云和他的妹妹彩玉在美国留学已经三年多了。彩云的个性喜欢清静，这几年来只是安静的读书，学业大有进步。彩玉的个性正和他姐姐相反，喜欢活动，骑自行车，骑马，开汽车，跳舞，学习戏曲，以及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剧，样样精通，而且喜欢旅行。有一天，彩玉对彩云说，有一个男同学想请我们去旅行，是到华盛顿去。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我们还没有去过，我真想去。听说可以进入白宫，碰巧还许看见总统和他握握手呢。还有美国的国会是有名的建筑物，也应当见识见识，还有这是人家的圣意呀。我不想再听了，人家的盛情，我们谢谢吧。彩云显着不高兴的样子说，想想我们出国时双亲对我们说什么来着。这时候彩玉的身体靠着墙，嘴里虽然没接着说什么，可是心里想，他又要对我顺话了。这个只知读死书，思想是古老十八代的人。七，王先生给学生讲中文时，他提出两个词儿问学生。第一个词儿是国语，他问谁知道国语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知道，国语就是普通话。比方说我们现在学习普通话，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学习国语。 王先生说，你说得很对，但是国语这个词儿还有一个别的意思。中国古时有一本书，书名是国语，一共有29卷，是周朝时候一位姓左的写的。这本书的材料大半以孔子所作的春秋为主，因此国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本国的语言，一个是古书的名字。王先生接着又说，还有一个词儿是论语，谁能说出论语是什么？又一个学生也站起来说，论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孔子所说的话，他的学生把那些话记录下来，后来成了一部书，叫做论语。这部书是四书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现代一位学者林语堂先生从前主编的刊物名字也叫论语。王先生说，你说的对极了，你看过这种刊物吗？我从前看过，它和新青年、创造周刊都是近代著名的刊物呢。学生说，八，有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官每次到了外国，多半是不到一两年就被外国赎出，原因是他在外国不但时常发出宣传品，宣传他们的主意，而且用种种阴谋使当地人民闹事，甚至于反抗当地政府，于是当地政府不得不对他下赎客令，赎回本国。有一次他在非洲的一个小国设法活动修筑飞机场和建筑工厂的劳工联合起来，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政府当然不能接受，那些劳工就发宣言反对政府，并且向全国劳工宣告要一致行动，不达到目的绝不做工。后来政府调查出来，这些劳工是受那个外交官的利用，就对他下了赎客令，并且对劳工让步了，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九，大家都说老王是个君子，因为他又有学问，又有德行，还有修养，从来没做过坏事，也没说过别人的坏话，可是他就是不会谋生，甚至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有人对他说，只要怎样怎样就不愁穿衣吃饭，只要如何如何便可以做官发财，他都不肯听。他说，穷并不值得怕，为了穷而不择手段，素性什么事都肯做，忘了做人的道理，那才是最可怕的呢。所以大家都说他真是一个君子。十，舞场里盛装的男女一对儿一对儿正在跳舞，音乐台上奏着西乐，这是一个盛大的舞会，是一双老夫妇为了他们的儿女的生日举行的，他们的年纪至少也都在50岁以上，头发都有点白了。他们的女儿虽然已经念了大学，可是念了才有一年就不念了，原因是身体有点不大好，必须静养。他每天在这两位老人面前仍然像个孩子，极力讨老人的喜欢，老人看他们也好像一只小鸟那么可爱。今天是他19岁生日，特意招待许多亲友，为的是叫女儿心里高兴，老人看着才觉得快乐。可是近来有一件叫老人心里发慌的事，是女儿已经不小了，还缺少一个合意的对象。在今天来的亲友里，虽然也有两个青年好像是很适当的，但是女儿是否合意也是个疑问。所以今天的舞会与其说是为女儿过生日，还不如说是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呢。十一，从前国际间如果发生战事，多半先要对敌国宣战，然后作战。宣战的时候一定是说自己是怎样的有理，敌人是怎样的不讲道理，所以才不得不用武力。宣战所说的虽然未必都是实话，有时甚至以强词夺理，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敌人的身上，可是先宣战后作战这种举动总算是光明正大。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的外交官正在和美国谈论的时候，出人意料的 进而用大规模的空军去打美国的海军。这种举动可以说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十二，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盛唐时期，就是唐朝最盛的时期。据历史上的记载，当时的皇帝是李世民，他是唐高祖的儿子，他小的时候见识就和众人不同。有人说他将来必定能济世安民，济世安民的意思就是他能够救世界，让人民平安的生活。因此他父亲替他起个名字叫世民。他在十七八岁时就跟随他父亲创业，因为他具有政治和军事的天才，到了24岁果然统一全国。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提倡文教，选出国内有学问的人18人，叫做18学士。他又能任用人才，在他的大臣里，有的常遇参谋，有的常遇判断，有的敢直说皇帝的错处，他对他们都很信任，君臣打成一片，治理国事，于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生富足，国事兴盛，所以历史上叫做盛唐时期。十三，有一个建筑物，建筑还不到三年就倒了，有人说那是建筑师的责任，因为有些地方是不合于建筑学的原理的，所以建筑不久就倒了。有人说也许是建筑的材料有问题，应该由工程师负责，究竟是谁的责任，一般人是没法下判断的。后来因为设法解决，终于打了官司，在宣判的时候判决是工程师的责任，因为在建筑物的墙壁上所用的材料本来应该用石头，可是事实上很显明的是用了泥土打成的。十四，中国的北方人多半会骑马，蒙古人骑马更著名，他们从小就练习，到了十几岁往往自己骑了又高又大的马跑来跑去，有的时候跑到很远的地方，一天跑100多里路算不了一回事。在元朝的时候，蒙古人用武力统治了中国，后来又扩充领土到了亚洲西部，甚至于到了欧洲东部。他们的武力为什么那么强大呢？他们就靠着他们的骑兵，所有骑兵可以说个个都是勇士，他们骑着跑得很快的马，勇敢地向前刺杀敌人，简直的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能建立了空前的大国。十五，柯强兄，你的来信我早就接到了，因为我正去受军训，每天忙得不得了，所以没给你写回信。现在已经受完了军训，生活又和平常一样了，就赶紧写这封信。军训时期的生活可以说是够苦的，然而也有些有趣味的事。早上不到6点钟就得起来，而且要在10分钟内把衣服穿好，行李和被单都铺好，还得把脸也洗好。最困难的是要把被单和放在它下面的行李铺成一个又平又正的长方形，不然的话是不合要求的。我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从来连被单都不爱铺，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怎能弄得好呢？足足过了一星期我才学会，这是军训教材的第一课。吃饭的时候，无论早饭午饭或者是晚饭，大家到饭厅里先坐下，可是谁也不能先吃，等到队长来下了命令说开动，大家就赶紧的吃，吃的时候不许有一点声音，大约有7-8分钟，队长吃完了站起来了，大家也得跟着站起来，也算吃完了，不论你是真的吃完或者是还没吃完，然后大家排队走出饭厅。我向来吃东西最慢， 你可以想象出来我当时那种急急忙忙的怪样子。可是不论怎样急忙，多半是没等到我吃完就得站起来跟着大家排队走了。这是军训教材的第二课。上课的时候多半讲的是军事知识，我的困难又发生了。讲话的人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说广东话，虽然他们讲得很好，据别人说的，可是我只能听国语，而且我学国语才一年多，所以我好像外国人看京戏，只看见一个白脸或者是一个花脸的在戏台上有说有唱，但是不知道说的唱的都是什么。如果把这门功课算作军训教材第三课，我这第三课算是没听懂。最重要的是军事演习，我把它列为军训教材的第四课。我对第四课倒很有兴趣，有的时候在半夜里大家都睡得正好，忽然来了命令演习紧急集合。这种演习动作要快要静，大家一声不响的连走带跑的急忙到指定的地方集合。有的时候练习使用新式武器，有的时候假设两国军队作战，真是又新奇又惊险。哪怕你是一个最不喜欢活动的人，也许乐意参加的。此外还有精神讲话，我虽然把它列为第五课，可是在主持军训的人来看算是最重要的。精神讲话的作用是要提起受军训的人的精神，做一个人格完全的人，做爱国利民的事。讲话的不是政府各机关的首长，就是社会上有资望的人。有时候国家的元首也来顺话。我还记得训练机关大门两旁写有十个大字是做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正气就是正大的精神，法就是效法，完人就是人格完全的人。你想想这几个大字不是最有力量的教训吗？我写到这里，也许你要说我写的太多了，其实我想写的还很多呢，下次再写给你吧。祝静安。小弟纳德上，10月10日。16，张先生从前在通信社工作，同时常给一家报馆写社论。他写的社论多半是评论政治或者是社会问题，不但有独特的见解，而且文笔流利，很受读者欢迎。最近那家报馆的主编要根据历年报纸上刊载的材料出版各种丛书，想把张先生写的社论也编印出版，书名叫《社论汇编》。问他有什么意见，张先生说，我写的社论都是对着当前的问题，本着个人良心上的主张发出的议论，在当时或者尚能引起读者的重视，过了3年5载，当前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那些议论还值不值得汇编出版，那就很难说了。报馆的主编说，据我所知道的，很多学校用你写的社论做教材，可见得是有汇编出版的价值了，于是就汇编出版了。17，有一个研究中国语文的外国学生说，我在一本散文选集里看见一篇文章，题目是《背影》，作者是现代一位著名的作家，全文虽然短短的只有1200-300字，可是生动的写出来父子间的直性直情。有人说许多人读了之后感动的差不多要哭了。我现在讲全文写在下边，但是有些字并不是原文，因为原文的那些字我还没学过，不得不用学过的替代。背影全文。 我与我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没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一个地方先去找父亲，打算跟着父亲回家。我见着父亲，看见满院很乱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地哭了。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回家以后，我看到家中冷落的光景，更是难过。后来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第二天上午便须过江道火车站，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送我去。他再三告诉茶房，但是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可靠，于是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对他说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后来送我上车，他给我找了靠车门的一个座位，我将他给我做的大衣铺在座位上。他告诉我路上小心，又告诉车上的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想，他们只认得钱，告诉他们的话简直是白说，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我现在想起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父亲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点水果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望见那边月台外有几个卖东西的，要是走的那边月台，必须穿过铁道，先要从这个月台跳下，然后再上那个月台。父亲的身材很胖，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穿着黑布的衣服走到月台边，慢慢地下去，尚不太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在月台底下伸出两手拉住月台，然后把他那很胖的身子微微向着左边，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哭了，可是我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赶紧假装像没哭的样子。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拿着红红的水果往回走了。在下那边月台时，他先将水果放在地下，自己慢慢下来，再拿起水果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拉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水果都放在我的大衣上，于是他打打他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快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走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又哭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各处去谋生，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如此不如意，他蹙目伤心，自然情不能自己。家庭的小事往往引起他的生气，他待我渐渐的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了我的不好，只是想念我，也想念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只是我的手拿笔写字有点不灵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了。我读到此处，在要哭还没哭出来时，又想起他那胖的穿黑布衣服的背影，我真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18，有一个外国人最喜欢中国的食客， 他说中国的石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古时候有的讲文字刻在石头上，所刻文字的书法都是最好的。后来有人照着石刻上的书法学习写字，也有讲图画刻在石头上，多半是有意义的故事，刻得真有精巧的。有一次有人同我到一个大山上看石刻，那块石头是刻在庙里的石头墙壁上，虽然已经残缺，还可以看出来刻的是一个打仗的故事。可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刻的，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近代人刻的，像那样货色是没有艺术价值的。19，我父亲今年已经70多岁了，他说他是清朝末年出生，他小的时候跟一位老先生念书，先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念四书、史记和经书。经书里最难念的是易经，当时也不明白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只是照着先生告诉的字音一句一句的念。说来真有点奇怪，到了书念得多了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有点懂的意思了，还有不明白的，经过先生的讲解渐渐的都懂了。那时候所有念过的书多半能背出来，又多半能懂的意思，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快乐。可是回想多少年来下的苦功夫，深深觉得读书真不容易啊。20，学生问先生什么叫外史，先生说我先问你什么叫历史，你知道吗？学生说知道，历史就是记载历代的大事的。先生说对了，止于外史的意思就是记载历史以外的事情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历史上没有记载，而有人把那些事写出来，那就叫做外史。外史多半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记一些小事。近来有人写小说也常用外史这两个字做题目，比方说春明外史是民国初年一位小说家写的，内容都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北京社会和官场的情形，因为那些事将来未必写在历史上，所以他写出之后就说是外史。